有没有人知道五四运动原来是定在五月七号游行示威的？有多少人知道？今天是五月七号，所以我们不是今天才把五四运动改的哈。历史上真正的当时他们计划五四运动是定在五月七号，但是他们早了三天游行示威，因为种种的原因。那今天早晨我们讲的题目是五四运动与洋枪洋炮洋教，因为在我们传福音所遇见最大的阻力，就发现中国人是一个宗教思想非常薄弱的民族。这句话呢，不是我第一个讲的，这是胡适之老先生，他从他的观察和比较中间，他说中国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宗教的思想，而这个非宗教的思想呢，又因着五四运动的结果更加的显明出来。所以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有相当的排斥，这个排斥的原因很多很多，其中有一点是因为五四运动的结果。那么五四运动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就要分比较花一点详细时间来谈论这件事情。那么当我们把传福音的负担告诉福音朋友请他们来听的时候，我太太遇见一个朋友，他说哦，你们讲五四运动，哎，对，他说我的母亲当他刚刚从大陆到台湾的时候，看见那里的人民他们有各种宗教偶像的信仰，就心里面有一种定罪，有一种批评的态度，说哈，像我们这些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人还能相信宗教，还能迷信吗？所以这件事情很清楚的很具体的说明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有相当对于宗教的排斥。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如果做一个统计的话，会发现中国人信主的比例非常的少，在台湾可能信主的比例不到5%。前两天我和一群从台湾来的在这里进修的神学生和这里的牧师们问他们问题，他们说的确这两年在台湾虽然前几年有很好福音的开展，但这两年福音的这个听福音的比例跟这个信主的基督徒的比例都不到5%。如果在美国来看，这个比例不会好多少。如果在中国大陆，可能信主的比例多一点，但是也不过4-5%、5-6%上下啊。当然，中国基督徒的比例呢，正确的人数很难统计。但是这里我们就检讨一个为什么人不能信耶稣的原因，为什么不能信主的原因。我们说五四运动的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看看到底五四运动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有许多年长的人，可能他们亲身经历过五四运动。如果我的外公还在的话，他那个时候正好19岁，因为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号发生的事情。那么虽然有些人可能不到95岁，他那个时候还不到10几岁，80岁的也有，超过76岁的人都已经生在世界上面。到底五四运动怎么回事呢？当然今天我在这里讲五四运动并不是最好的人选，因为我没有那么大年纪啊，不是亲身经历的，但是也为着讲五四运动我读了很多的书，当然没有办法说是很懂得，所以我说不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且今天在这样场合我们时间很有限，能讲的也非常的少，我只是特别提到跟信仰一方面有关系的。那么五四运动怎么开始的呢？这里一个历史的因素，并且五四运动一个历史性的意义啊，我们要这里说到，就是中国争取现代化的象征跟里程碑。这个中国现代化运动啊，不是从毛泽东开始的，也不是从邓小平开始的，很早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就已经想到这个维新的问题。在慈禧太后的时候，那里我们讲到百日维新，那个维新啊，这是昙花一现，过了103天就被这个西太后禁止而且完全消灭了。所以中国维新的运动以五四运动作为现代化的里程碑，这是不错的，因为为五四运动的维新它的比较更加彻底。那么为什么中国需要维新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跟近代中国所遇见的待遇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人自从列强侵入之后，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仅是国家积弱被外国人所进攻所占领，而且有各种不平等条约，而且心态上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到底中国人的民族出了什么问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最最深重的一个关心。所以在这里一个反洋的心理，没有像哪一个国家像中国遭遇外强的欺辱那么厉害的， 所以在我们中国人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大家知道教会的历史，也知道这个传到中国的困难，我们不能怪中国人，也不能怪那些宣教士，他们所采取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难堪的相对的态度。当然我们能说过，我们这个讲到这个中国人信福音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必须从许多方面来看。当然早期中国的宣教士到了中国遇见一个最大的困难，大家也知道1807年马里孙到了中国，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的心态非常对，他说今天我是战战兢兢来到一个文化大国的面前。他进到澳门，他从这个马六甲那里进到澳门，开始要在经过中国登陆，遇见很多的困难。马里孙的态度是非常对的，因为他对于中国并非完全不认识，他也知道这里有多少几千年的文化的基础，非常不容易。当然在这个之前，这个英国和更早葡萄牙、西班牙海权主义兴起之后，到达东方变成一种时尚。马里孙为着福音的缘故，他来到中国，但是却被拒绝，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在清朝的统治底下，不许外国人进到中国人中间传福音的，他们只有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范围之内。他们的目的是要通商，但是这些经商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取一点财力，要把外国的珍宝运来，把中国的好东西运到外国去，所有做生意都是这样，互通有无。但是中国清朝的皇帝却认为他们的心态应当是来进贡来的，中国是天下的大国，所以凡是从外面来的外夷都必须到中国来朝贡。你想有这样一种思想，生意怎么做得开呢？假如中国皇帝的态度只是你来进贡，你进贡的好，我赏赐一点东西给你，叫你带回你的本国去见见你的皇帝，如果这样子的话，怎么能满足那些做生意的人的心呢？所以这是一个中国当时对外国人的态度。我们不提以后产生的跪拜的问题，也不提以后产生祭祖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心态上面，叫西方的西教士没有办法在这里找这个立足点来传福音。所以你知道从马里孙以后，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唯一能够栖身的办法，怎么能够留在中国呢？他们必须加入像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公司，在里面做一个翻译员。一方面是做翻译员，替他翻译文件，因为宣教士中间不少的确有相当好的中文的基础，他们在马六甲那里花了很多的时间，甚至在他们本国就学了中文，要来到中国。当然比起今天来，很多西方人讲中文来讲他们还赶不上，可当时他们唯一能够留在中国的方法是靠着什么？是靠加入东印度公司这一类的商业机构。因为在最早的时候，中国人绝对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留下来，更不许他传什么洋教。大家知道1942年南京条约，英国人鸦片战争打赢了，来到中国。鸦片战争结果，中国和他订立五口通商。有一件事情我始终不能明白，在最近我研究历史中间发现可能有这样的关系，当然我不能成为一个定论。我就是在想，这些来到中国的那些做生意的人并没有抱着一个传福音给中国人的思想，实在没有。为什么当英国打仗打赢了以后，在五口通商的条约中间加上了一条准许宣教士宣教呢？那时候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并不很多，所以这个问题从前我在读历史的时候就有，一直没有找到答案。最近我才看见，慢慢的知道为什么这些原因。因为这个刚才我说过，这些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能够栖身的地位和方法是做翻译官，所以当他们以战胜国的姿势要和中国人订立条约的时候，当然也需要翻译官。我想这是十分可能的，宣教士也可能在这样的心态中间，因为他传福音百般受阻，现在英国打赢了，也许在去谈判的条件的路上跟他的这个外交官坐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某某先生，当你们谈到和中国条约的时候，能不能把宣教的自由放在条约里面？你想这可不可能？事实上是十分可能的，因为在换文的中间，以后又证明宣教士在中国的 条文上面和西方的条文翻译不完全一样，特别在宣教的事情上面写的多了一点。所以这些历史的事实叫我们检讨一个问题，宣教是用政治的力量来传福音，到底是不是智慧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很多的问题。因此当宣教的自由在中国不能说自由，宣教的特权西教是用上的时候，中国人的反抗心理是自然的。中国人懂得一件事情，叫做功成为下，功心为上，功成为下。你可以征服人的城池，但是你不能征服人的心。这就是当初中国人所以对于西方、对于洋教、对于基督教排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叫我们中间有相当的警惕。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也说到，今天我们传福音不一定在口舌上面战胜别人，不一定是强势战过赢过别人，而是在于赢得他的心，叫他知道耶稣基督对于他生命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历史的事实在传福音的上面是相当大的拦阻。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中国失败的时候，他的军事力量不能和西方列强抵抗的时候，中国人中间有识之士，那些知识分子产生了唯心的思想。刚才我说过，从康有为、从梁启超开始，一直到民国造造，一直到后来五四运动当中，许许多多唯心的思想。在这么许多唯心的思想中间，五四运动算是比较特别的。为什么？因为五四运动他所提出来的口号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上的改造，更加是一个思想上的改造。他对于中国人所提出来的建国的方法，大家知道是科学与民主，所以这个并不是洋枪洋炮，而是吸收西方科学主义的精神，西方科学民主主义的民权主义的思想，用民主的方法希望把整个中国改正过来，让他能够赶上西方的列强。尤其看见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成功，日本一下跃为世界的强国，并且也来欺负中国，所以中国人更加产生了维新的需要。当然维新为什么失败，里面的原因很多。我就说到五四运动为什么起来的，大家知道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什么吧？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什么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呢？因为在段祺瑞做总统的那个时候，中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中国会参战？因为日本先参战。日本参战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德国轴心国家他们在欧洲发动战事之后，协约国就极力的抵挡。本来这些来到中国的列强好多的国家，大家知道八国联军至少有八个国家来到中国，现在列强中间出了两个阵营，日本呢就开始捡便宜，日本就对德国宣战。然后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下一步的手段就是派兵强占胶州湾，把山东的权益拿在手里，并且他对中国政府提出来，那个时候很早就提出来，黎元洪的时候那时候就提出来，袁世凯的时候就提出来，二十一条件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等到段祺瑞政府的时候，日本就怂恿他，为了要借款给中国，叫中国参战。但是中国一参战之后，他的身份地位不同，以后中国又开始因为内战的缘故，跟南京政府、南方广东的不是南京政府，广东政府这个革命军打起来。所以有人说段祺瑞的参战呢，他对欧洲的战事是参而不战，对于先战但是没有参战，对不对？他欧洲没有派过一兵一卒，但对国内呢宣战，在参战却没有宣战，莫名其妙跟内战打起来了。所以等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的地位很特别，中国人非常高兴，认为德国的这个集权国家已经这个帝国主义已经出去了。但是却没有想到，在巴黎和会的时候，威尔逊总统并没有力量为中国主持正义，威尔逊总统的美国总统非常的软弱，让日本得了继承的事实。换句话说，日本继续保有在山东、在胶州湾的特权，包括在山东开矿的特权，在山东设立铁路的特权等等等等的特权。这么一来，中国所有知识分子震怒了， 哪有一个参战国，哪有一个战胜国却受到了战败国的待遇？中国如果是因为德国太强了把他的领土得去了，没有话说。但是现在中国是得胜国，战胜国，却仍然得不回在山东的权益。因此所有的知识分子要求整个的政府下台，内阁重组，徐世昌这样的人都应该下台，并且他们到日本大使馆呈递抗议书，预备在日本政府大使馆面前示威游行。但是没有想到事情的演变太突然，很多事情一再的发生，所以到了5月4号等不及了，就开始有人去冲入日本大使馆，因此正式的产生了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地罢工罢学，全国各地一片起来反对政府，当然也反对日本人，但日本人你反对没有用，所以反对自己的政府。五四运动从这里开始的，这个名字是罗家伦给他加上的，他第一次正式称这个学生运动或者维新的运动或者这个整个思想的改造称作五四运动。所以五四运动只是一次的游行，但这个运动的前后那个思想的改变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页。这个维新不是仅仅军事上的效法列强，而整个思想上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思想上的改造，思想上的改变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今天中国的基督教不能够强有力，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起来为着信仰做告白，没有为着信仰起来宣传。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留在感性的中间，没有留在理性的中间对知识分子挑战。如果你看见五四运动前后那觉得文字多么蓬勃自由，你就看见人文主义已经完全占领了中国思想界。以后我们再稍微看一看在那个时候所接触的西方思想是什么。中国人在五四运动前后由胡适之、由陈独秀这些人代表，由罗家伦这些人代表所接受的西方思想是什么？影响中国人太深太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哥林德后书第10章告诉我们说，保罗讲过说要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我们征战的兵器并不是手血肉不是，并不是血气的，换句话说不是靠谁个子大，我们征战的兵器是把人的思想夺回，那个心意原文就是思想 mind。所以今天我们常常传福音觉得困难，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在思想上面不能接受基督教。至于为什么不能接受基督教，原因很多。怎么样解除这个难处？信主的基督徒、信主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责任。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思想来辩证，如果不能用我们的思想来指出，如果不能用我们思想叫人看见超过理性的事情，上一个礼拜我们讲的题目叫超越理性的信仰，前两个礼拜讲。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发现所有的征战，第一个征战的阵营是思想。很简单，如果他思想不动的话，你怎么样请他，怎么样求他，他不来聚会，不来做礼拜。今天我感到一件事情心里非常快慰，昨天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看见我们的广告，知道我们在传福音，五四运动洋枪洋炮洋教，他跟我谈了将近一个钟头。他一再的告诉我，基督徒所以中国人所以不能接受基督教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不基督徒不守孝道。那这是一个笑话，不是孝道，是笑话。什么叫中国人不守基督徒不守孝道？而且我几乎反问他，你家里你的儿女没有信主，是基督教的影响？你家里你的儿女没有信主，不孝顺父母，是基督教的影响吗？只是我为了顾全他的颜面，我听他讲话年龄大概比我大一点，我没有这样问。我不知道他今天来了没有，他答应我要来，如果他答应我要来而没有来，他根本不守信用，那根本也不是儒教的思想，绝对不是。所以我大胆的在这里说，人的败坏不是因为基督教，人的自私不守信用不是因为基督教。我不愿说是儒教，因为我知道那个根不是儒教，那个根是在于罪。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思想上的征战， 我们需要知道我面临的仇敌是谁。所以当时西方的思想经过五四运动到达中国，他们称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这话是不错的，因为不仅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一个知识上的启蒙，这个启蒙运动跟西方的启蒙运动同一个根源，根源是什么？理性，理性主义。当时西方非常强的理性主义已经100多年了，启蒙运动从1648年开始到1789年，17世纪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辉煌时代，140年的时间，140年，将近150年。而在这个将近在这个140多年中间，到等到西方的技术文化跟那些科技传到中国的时候，我刚才说1807马里森来到中国，1960年林乐之来到中国。我为什么提林乐之呢？他也是一个宣教士，他因为传福音的困难，而且那时候正好遇见美国内战，所以他在美国的经济供应完全停掉了，他必须想办法在中国生存才能传福音，他就拣选了做文字工作。因为做文字工作的结果，就开始为中国人翻译西方的书籍，当然他不是头一个，明朝的时候已经有人翻译了，徐光启已经翻译一些科学书籍。所以这个时候宣教士也扮演了一个角色，把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文化，并且也把西方的基督教介绍到中国来。林乐之一方面编也这个翻译英文的宗教书籍，也翻译非宗教的书籍。这是西方的宣教士为了中国人所做的事情。当然这些书籍的翻译直接的间接的提倡了整个中国的维新运动。而在这些维新运动中间，很不幸的，西方的启蒙运动经过了100多年的辉煌以后，它变成一种理性主义大大抬头的世界。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到今天我们深受其害，好像人生活全是在理性的范围之内。我常常讲这件事情，因为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最大的难处，对于我来讲我深受其害，拦着我信主好多年，我的感情明明觉得有需要，但是我的理性不能通过，这是人所以不信主的最大原因。当时西方的文化启蒙运动的结果有几个最主要的学说，今天我们仍然看见它的影响。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科学主义。什么叫科学主义？就是提倡科学万能，提倡每一件事情都有科学的方法，凡是不合乎科学的一定不是真理。弟兄姊妹们，这个科学主义思想到底有多深呢？我记得邱仁川弟兄讲过一件事情，很好笑，大家觉得好笑。他说他家里的微波炉不工作了，微波炉他不肯跟他发电了，发热了，当然他太太就把他往车房一丢，反正也不值几个钱，他想想他就祷告，祷告微波炉就好了嘞。这个绝对不是科学主义，我们听见这个话我们会心里想，真奇怪，这就是科学主义在你我心中所产生的结果。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大注意，但是科学主义进到人思想里太深太深了，因此凡是看起来跟科学违背的都变成不能接受。另外一个深的影响是什么呢？这个是胡适最大力宣传的，陈独秀最大力宣传的，宣传什么呢？进化论。进化论自从达尔文开始以后，赫胥黎跟他大大的推广，赫胥黎所推广的进化论远远超过达尔文当初所说的物种原始。赫胥黎的进化论已经讲到了人文主义的进化论，优胜劣败的世界是一个正常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中国人很容易被欺骗，在当时五四运动之前之后，有很多的文章，有很多的人，张君立这些人写了文章叫科学的人生观，就有很多人起来反驳，到底什么叫科学人生观，到底科学是不是人生观， 科学能不能成为人生观？胡适是极力主张科学的人生观，科学一定影响变成人生观。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当初所发生的事情，而科学的人生观中间又脱不了进化论的思想。他们认为进化论已经完全把神打倒了，事实上没有。有一个弟兄说，科学哪一方面把神的存在打倒了？你举过看看。等到被问上这样问题的时候，那些接受科学主义的人才觉得，哟，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叫科学，什么叫科学主义，这两个不一样的。科学就是说每件事情按照它一定的思想的程序。什么叫思想程序呢？第一个是假设，这是科学的方法，先是大胆的假设，然后呢小心的求证，这是科学方法。求证的结果跟你的假设不一样，你是改你的结果呢，还是改你的理论呢？绝对不是改理论，是改你的假设，这个叫科学方法。我读大学的时候，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有些读到物理系的学生，或者是我不晓得是不是物理系啊，他进到大一读大一物理的时候要做物理实验，你知道吗？物理实验的结果跟物理实验的书上所讲的不一样，他就把他的数据改掉了。他说我的实验一定做错了，所以他结果应当是这样。这不叫科学主义，这个不叫科学。那个助教拿起来一看，你完全不懂什么叫物理。如果你答案不一样，你要问说，可能我当初设定的假设错了，可能我当初没有考虑到摩擦力，可能没有考虑到什么什么东西，也许我的滑轮不转了，卡住了，很多的理由。你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个叫科学方法。但是很多人把科学方法当作科学主义，把科学主义代替科学方法。第三样东西进到中国思想中间的共产主义，认为这是一个最进步最有效的政治的方法，政府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当时五四运动的时候思想非常的蓬勃，可是却缺少基督徒起来讲话。你找不到几个基督徒站在圣经的根基上面起来对抗，起来说话，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检讨为什么福音传不开？因为知识分子信了主以后，把他的头脑丢在实验室里了，没有把他的头脑放在圣经里面，没有把他的头脑放在神所创造一切中间来看神的同在、神的管理。这是基督徒所以在思想界失去领导力的原因。但是也有一些人有识之士，他们并非基督徒。梁启超在他欧洲游历回来之后写了一本书叫欧游新路，大概是这样一个名字。他就检讨说，今天科学主义在欧洲所造成大的危害，一个危害就是道德的低落，因为人不再惧怕神的存在，所以胡作非为。因为不再接受神的存在，所以人生以享乐为主义为目的；因为不接受神的存在，所以人生弱肉强食，没有任何是非的观念。这是梁启超游历欧洲回来所发表的一个意见。所以他认为说，科学主义对欧洲造成的危害，是中国人不应当轻易再逃覆辙的。他所说的不是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形吗？大家只知道科技，只知道向前看，什么事情都可以不择手段，因为没有是非道德的观念，没有善恶的标准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类的事情，这一类的思想，在中国的文化中间曾经有一度的冲击，但是基督徒放弃了参与的机会。蔡元培发表一个理论叫以美育代替宗教，因为他知道人不是光是物质的世界，人除了物质这一面还有精神这一方面的生活，所以他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蔡元培是北大的校长。这一类的思想当时思想界 文化界是有很多的冲击，唯缺基督徒的反应。当然我们不能够说这也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因为当时基督徒的人数很少，并且一刚开始的时候，在信主的人中间，知识分子的比例尤其低。最早一批基督徒所得着的福音的对象是什么人呢？是非常没有知识、没有教育、生活贫苦、有疾病的人。那一些人，西教是用了极大的爱心帮助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病痛，他们头一个接受福音的教导而信得住。很多人是没有什么知识的，所以最早的时候，历史的观念告诉我们，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不接受这些吃教的人。当然信主人中间最早也有良莠不齐，他们对福音的真理知道的有限，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人起来为着信仰做告白，站在有神的立场，站在耶稣基督是救主的立场来宣告，今天我们需要用于这个指标来指导我们整个的思想。梁启超虽然不是基督徒，他看见当宗教瓦解的时候所产生的危害。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活的准则是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守住一个良心的标准，而这个良心的标准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标准比人间一切的教导还要高，因为我们的良心会定罪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会被定罪，因为会被定罪我们也会蒙光照，因为蒙了光照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力量叫我们悔改。弟兄姊妹们，这个生命的道路是所有的哲学羡慕而不能做到的，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我同意，但是它没有力量。为什么？因为缺少一个客观外在独立存在的条件，那就是圣灵。因为有神，所以圣灵激动我们的良心，因为有神，所以圣灵光照我们，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更不幸的，我说基督教缺少一个辨识，因为当时启蒙运动所接触到的，或者说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所接触到的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呢？如果你看历史，当时五四运动1919年所接触的基督教真是不幸是什么？自由派的思想。当然这也是西方的启蒙运动所造成的结果，在西方的教会中间极尽摧残之能事。中国人把启蒙运动150年的历史，它所造成的危害，在中国重新翻版再演一次，不过是 high speed 快速就是了，75年就演完了。弟兄姊妹们，当时西方的基督教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转到理性主义的末路上面，因为理性主义这么抬头，所以基督教不得不以理性来应战，而应战的结果，凡是不合理性的都除掉，包括神迹，包括复活，包括耶稣从童女降生，这些基本的事实。弟兄姊妹们，这些基本的事实在我们信主人来讲是不能改变的。为什么？不是固守传统，而是真理的根基。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从童贞女玛利亚生的，他就跟我们一样是人而已，不会是神，他不可能是神的儿子，因此他不可能不犯罪，因此他不能为人赎罪。基督耶稣从童女怀孕降生是重要的根基，但是不是我们理性所能明白的。如何人能够从童女怀孕降生？我想不通，我只能说我的信心超过理性，叫我相信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不相信，我的问题更大，我的理性更面临更多难处。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我必须相信他？因为若是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怎么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他跟世人一样，不过钉在十字架上面，人把他葬埋了就没有了。那么我们信他为什么呢？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就没有圣灵。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明明讲的，我去了要求父，父就另外差遣一位宝贵师到你们中间，这就是真理的圣灵。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到父那里去，没有从死里复活，怎么会有圣灵呢？就是有人经历圣灵的能力，我们也要说他是假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这些部分是超越理性的信仰。在前一次我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有弟兄姊妹们不大满意，认为我讲的东西太过理性化。我讲的明明是超过理性的信仰，我不知道他怎么听得会太过理性化，我真不懂他在听什么，我不晓得。我明明讲叫超过理性的信仰，就是我们理性有一个极限，在这个极限之外，凭我们信心接受必须这样。他却以为我讲太理性化，太书卷气了，太学院派，太学究气了，怕人听不懂。我相信周围的知识层次够吧，怎么会这样想？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脑子里有一个 mental block， 就是听来听去没有听进去。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是思想的战争啊，思想的战争啊。如果我们不能在思想上面稳住的话，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我们做基督徒大有问题。我告诉你，如果你的思想不能站稳，你做基督徒的结果一定会造成人格分裂。我讲真的话，你总有一个地方必须清楚地站住，到底你相信的是什么？你是相信理性主义呢，还是相信超过理性的信仰？你连相信理性主义也需要这个信心，你相信理性主义这件事情并非理性，你相信理性主义这样强的信念绝对是非理性的。弟兄姊妹们，当时胡适也好，陈独秀也好，他们所接触到的基督教都大部分是自由派的思想，因为自由派被逼到一个角落，他不得不，基督徒被逼到一个角落来防守的时候，来抵挡的时候，就用攻击基督教的理论来方法来抵抗。攻击基督教理论是讲理性，所以那些防御基督教的人也同意用理性来检讨他的信仰。这个不够，我们要用理性来证明你我的理性都不够批评圣经，这才是我们用理性的办法。但最早的那批基督徒一路的退让，一路退让，他们也接受了理性主义，所以他们只能在理性的范围之间接受圣经部分而已，凡是神迹部分都不要，所以旧约黑大部分不要了。事实上有人分析什么叫基督教的信仰呢，有一部分是伦理观念的，有一部分是神学的，还有一部分叫做迷信的。这是不信主人分析，他说神学部分跟迷信部分我们不需要，所以只要理论就伦理部分就可以了。而伦理部分呢，凡是跟中国伦理道德不同的也不必接受，那还需要什么基督教？还需要什么？你告诉还需要什么基督教？这个问题在西方的教会一样产生难处。当他承认他的理性来决定哪一部分是神的启示的时候，凡是不能通过他理性的，他都认为不是神的启示，是那时候人无知乱写的。等到他通过理性需要的时候，那么有什么地方还需要圣经的呢？既然不同意你的理性的，你就不必存在。你能理性接受的，你从别地方批判圣经的，那为什么你还要圣经呢？弟兄姊妹们，当时西方的基督教真是可怜。可是你要晓得，基督教在西方世界中间的确根深蒂固，所以他反弹了，他恢复了。有些有深厚信仰的人，他们所说的开始产生了近代我们所用的护教学，他也用理性的方法来证明圣经的可靠，用考古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证明圣经的可靠， 用超过事实的那一些数据，超过思想的事实数据，我应该说超过人不能接受的那个反理性的数据来证明圣经的可靠。你知道最可靠的一个圣经神启示来的数据在哪里吗？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在1922年的时候，1911年1919年的时候，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以色列会复国。那时候西方的教会中间所受的批评，一切所谓预言所实现的事情都是后人篡改的，先有的事实再写预言的，这多容易啊。中国人说先见之明，这不先见之明，后有先见之明，这有什么稀奇呢？事后才有先见之明，有什么了不起呢？但是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所有那些新派的理论不站不住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类的事实，我说超过理性的数据，超过我们今天理性所能明白的那些事实，放在这里的时候，很多的以前新派的那些学者开始回头。我在神学院有个教授，他本来是一个信仰很好的人，他在 UCLA 读了东方语文学的博士，他的年纪跟我差不多，1970几年得了博士学位。有一段时间他的思想混乱，不知道他信什么。经过几年的教会里面，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他慢慢信仰恢复了。他告诉我，现在连哈佛大学这样的学校开始由自由派走回基要派的倾向。他们基于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我说的，很多超过理性主义的历史事实，叫他们不得不相信圣经是真实的。又有一些人，他们基于一个更基本的态度，就是今天圣经给人看见的是信心的需要，所以没有人可以在理性中间来批评圣经，它不是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时西方启蒙运动所接触的对基督徒的攻击，在中国都被接受了。五四运动之前三天，胡适把他的老师杜威请来中国，杜威是实验主义的教育家，他的思想理论影响中国的教育界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在美国的影响慢慢的又改变了，现在美国的教育理论更加糟糕了。如果有兴趣，下次我们可以讲这个专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些事情，除了杜威之外，他们又请了罗素到中国来。罗素是英国哲学家，我小时候看一本书受他的影响，他的书叫的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 Why am I not a Christian， 我看了以后积极赞赏，从今以后我不必考虑宗教的问题了，因为宗教所说的第一因根本没有答案的， First cause 是没有答案的。弟兄姊妹们，这些思想很容易蛊惑年轻人的心啊。当时我以为罗素是最最科学的了，所以我相信他的哲学，但后来才知道罗素所说的哲学理论也引起许多人的怀疑。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所以不能反对别人怀疑他的怀疑。弟兄姊妹们，这些思想上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说？因为这是霸占中国人的思想，叫福音没有门进去，还没有听就给你挡掉了，还没有听说耶稣爱世人就先给你挡掉了，还没有听说人有罪先给你挡掉了。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需要征战的地方。我刚才说了，新派在中国的战场，因为没有有思想的基督徒能够和他抗衡，剩下的都是新派的分子，像赵志诚、吴雷川，这些都是新派信仰的代表。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他们所接触的基督教只是基督教的躯壳，没有他的生命，只是讲道德、讲伦理这样的基督教，所以不能在中国立根。中国人不需要更多的伦理思想，中国人需要真正的生命力量，叫我们能够为真理做见证，能够勇敢地站住，能够叫我们 真正的知行合一，叫我们真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今天讲平天下，其实我也有点怀疑，到底什么叫平天下？中国人讲的平天下到底是不是王道的思想还是霸道的思想？但中国人一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之前叫什么？诚意正心，对不对？什么诚意什么正心啊？我在家里面胡思乱想，想的尽都是邪恶的事情，怎么诚意啊？怎么正心法呀？我有困难，你们有没有困难？我相信只有福音指教人一个正心诚意的路，叫我们思想基督，叫我们思想神的话语，叫我们思想美善的事情，叫我们思想天上的事情，叫我们思想属灵的事情，叫我们思想属神的事情。当我们的思想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自然流露神的爱；当我们里面被神的公义充满的时候，我们自然显出神的公义来；当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自然我们有光照在外面；当我们里面被改变的时候，当然我们生活行为都有改变。弟兄姊妹们，西方没有被启蒙运动打倒，基督教来讲，因为它里面产生了许多的有思想的人，他能够改变这个劣势，叫人知道神的道是正道，神的路是正路。虽然许多反抗的思想，但是2000年来神的福音仍然屹立不动。弟兄姊妹们，现在又是一个思想真空的时代。刚才我说了，中国大陆经过几十年的共产统治，共产主义垮了，没有完全垮，但是外面维持不住里面的垮台。中国人怎么样呢？中国人有没有思想呢？中国人还有没有民族的思想呢？中国人还有没有人权的思想呢？中国人还没有做人的思想呢？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当我在研究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开始回想6年以前天安门的事情，基督徒有没有参与，有没有给他提出回应来。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试图发表一些意见，最后答结论是什么？说是因为在天安门说他们造了一个民族女神，所以神不喜悦。哪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思想太浅薄，难怪人不能接受。但感谢主，后来我遇见袁志明，他是哲学系哲学博士，他信了主。跟他同时的苏景新、苏小新没有信主，两个人对话，都一样的历史背景产生的问题，一个从信主的角度来看怎么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们，今天中国的社会又是进入一个真空的时代，如果我们不能提供人心灵里面需要的满足，你知道他怎么样？他转去跟随其他的思想，跟随什么？跟随20世纪末年特别的一个运动，叫新世纪运动。什么叫新世纪运动？东方宗教重新回来，泛神主义的思想。很奇怪，泛神主义思想再一次抬头，一神的信仰反而站不住，泛神的思想反而抬头。你看看今天中国多少知识分子去询问风水，多少知识分子去研究易经，去研究佛学，为什么？心灵的虚空啊，物质世界不能叫他们满足。好的车子，好的房子，没有用处，人心灵的虚空不能叫他满足。思想是空的，当他在物质主义、在金钱挂帅这些手段之后，得着了他所要得着了，更加悲惨。你知道人有两种苦，一种是要得的得不着，第二种呢，要得的得着了更苦，因为你发现你所得着的不是你要的。很多人这样经验，中国人俗话说买物总少一间的，你买房子不管买多少大厦，总缺一间你要的用的。 穿衣服总少一件，你晓得吗？就是你想要穿的一件没有。弟兄姊妹，为什么人心灵不满足啊？今天当然我们必须留意基督徒的见证，我并不是反对基督徒脚踏实地的见证能够赢得人，而事实上许多的人所以信主都是脚踏实地的见证人带出来的。中国大陆上可以做这个见证，可以做这个明白的事情，但是现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必须在知识分子中间行动，要是不然下一代的知识分子又要领导另外一代的世，另外一代进入一个虚空的盼望。弟兄姊妹，基督徒有责任，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是入世的，耶稣基督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个盐和光不仅仅是在行为上面而已，这个行为广泛的表明我们整个的人生观的正确。到底你我能不能提出基督徒的人生观来？今天我们在思想上面到底相信什么？我们对世人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我不能说今天我把五四运动讲得很好，我也不能说我今天所要说的都说完了，这只是一个起头。我已经说了，今天时间很短，但是我却希望我们懂得，既然知道福音的拦阻，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我们相信超然的能力，但是我们也不能放松自己的责任。超然的能力我们可以祷告主，我们的责任要向人传扬，等到人不能认识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引导他明白真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并不是说今天我这篇信息能够改变整个基督教，或者说能够改变整个基督徒的想法，但总有一两个人会发现，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人不信的原因是什么，而你也知道怎么样帮助他认识。我们信息停在这里，请祷告。主，早晨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历史中间仍然维持做你自己的主。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从历史的见证我们知道，虽然多次人的思想怎样抵挡神的存在并你的救恩，但是到后来我们看见你的得胜。虽然如此，我们向你说，主啊，怜悯这个时代，叫我们不为许多的无神的思想或者多神的思想所迷惑，叫我们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主啊，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你的死赦免我们的罪，你的死给我们生命。主，并且叫我们从里面因为接受你的生命而得了生活的勇气，生存的盼望，也叫我们有生活行事为人的标准。主，为此我们多多的感谢你，为此我们多多的敬拜你。我们求主你借着这些思想引导我们的思想，叫我们更多认识你的存在，叫我们更多来明白你的工作。主要我们求你挽回今天中国基督徒的心态，也求你在知识分子中间播散福音的种子。所以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